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继续灵修马太福音第七章，这是我们对这一章第二次的灵修。我们昨天特别提到说，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开始一到六节啊，是提到说我们要透过不论断人，让神做神，也透过分辨，让神给我们智慧的眼光，从而让我们把各种关系啊都呈现在上帝面前。当我们把所有关系都呈现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我们是需要被神怜悯，需要被神恩待，也需要被神眷顾。在这样一种被怜悯、被眷顾之下，来过我们各种关系中的生活。所以到七和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给了我们温暖的应许，我们是在神面前因着他的怜悯看顾而活。他给我们的不是论断，乃是给我们美好的应许和美好的关联。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里当然是围绕着祷告来说的。那从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应许中，我们就看见一个人深知自己的圣洁的需要和愿望，就向神来求。单单坐在那个地方求是不够的，他还要起来去寻找，还要起来去行动，配合他的祷告。那接下去呢，他还要更紧迫的去叩门，也就是为了那个目标而愿意以行动顺服和付出代价作为配合。所以祷告和行动以及紧迫的顺服，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祷告不只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和生命的态度。也就是离了上帝的恩典我就活不了，我所有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来自于在祷告中向神的恳求和神对祷告的回应。所以因着神的怜悯，我们就可以大踏步的前行，也可以知道说他的爱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和基础，我们在跟他的互动中就能够坚定不移的前行。这实在是非常要紧，也是给我们特别美好的提醒。不少时候啊，我们就忽略了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是要向上帝敞开，也忽略了这一份实在明显的关系才是我们所迫切需要去恳求的，也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不断地被他提醒和更新的。那主耶稣也特别来提醒说，上帝是愿意把最好的给人，也让我们可以向他求大事，然后呢也为他做大事，正像威廉凯里所求的那样。因此神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所想，他把更好的给求的人。所以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主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当然就是著名的黄金律。而主耶稣把比较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变成了己所欲施于人，在这里并不是一个机械的道德法则，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见说，基督徒的生命是积极的，是爱和和平的使者，也是因为被怜悯之下，被激发之下，领受了神的恩典，所以他的生命就体现为是一种拓展，是一种施予，是一种分享，就能够把神的恩典积极主动地分享出去，也能够有这种属灵的想象力，有同理心，有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心，从而能够不 不只是在言语上，也在行为上表达对人的爱和关怀。所以啊，今天还有一位开办农场的弟兄就特别来说啊，今年农场里边丰收，他就很想多关怀关怀那些有需要的肢体，可以给他们寄一些感恩节礼物。这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一种要求和一种心态，就说我们多多想的是怎么样去分享给人，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也盼着上帝和别人知道我们真实的需要。那接下去马太福音第七章后半段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称之为叫四大考验，就四个方面的考验，就是主耶稣在问我们呢，你是进窄门还是进宽的门？你是这个真正的好树结好果子呢，还是坏树结坏果子？还有就是你是真的顺服，然后呢跟主有真实的关系，被主认识也认识主，还是呢你是只是口头称呼主，但是呢并没有遵行他的旨意？那第四个方面就是你是听了神的话就去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还是听见这话不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呢？这是主耶稣所特别让我们来反省的四个方面，也就是啊，登山宝训都讲完了，从第五章到第七章，那主耶稣呢就把登山宝训应用在每一个听众的生命中，让大家来反省说，你到底该怎样做选择？你对神的回应决定了你自己的永恒的命运。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的提醒还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真切，也让我们看见啊，就是啊，真正的进入神的国是有许多的艰难，因为你会放弃与世界的妥协，也放弃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沿着金字塔不断的往上爬，也放弃了在这个世界上去拜马门，过一种轻松吃喝玩乐的生活，乃是呢有所不为。而有所不为的背后，是因为相信神会审问，也相信神在眷顾，而神的安排才是那唯一我们要寻求的他的美意。所以正因为我们愿意朝向神而活，我们的生活啊就会有很多的限制，甚至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会有很多限制，但是这样的限制不是让我们走向灭亡，乃是让我们走向永生。所以这一条路是窄路，但是这一条路越走会越有生命，越走越有盼望。所以啊，这个 C.S. 路易斯在他的书里边就讲那个马棚的故事，马棚里的小矮人的故事，说马棚里边有一个石子，有一个木头的门啊，很多小矮人都不会去走，所有小矮人都不走，但是呢当阿斯兰带着露西他们穿过那个门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其实所谓的窄，所谓的寒酸，只是从这个世界看，其实呢走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有蓝天白云那么美丽的风景，有着更广阔的世界，而且那样的风景是这个世界想象不到的。我想每一个经历了神恩典的人都会为这来做美好的见证。接下去第二大考验就是提醒你是不是好树结好果子，还是呢在表面上冒充好树，结果也没有能结出真正的好果子来。所以我们里边有没有圣灵结的果子，外在有没有去传福音影响人，对我们的生命的考验是非常重要的。荆棘上不能摘葡萄，棘藜里不能摘无花果，所以我们因此也要特别注重看我们身边有没有这种假先知假教师，他们的表面上一套，但是呢却没有能活出他们所教导的，我们呢也不要沦落为这样的状况。所以到了第三大考验， 主耶稣就在提醒说，你是不是真的遵行神的旨意。一个人并不是说听了神的道，做了一份答卷，得了100分就可以了，乃是说你的生命遵行神的旨意有多少。所以啊，神不是说你读经有多少，乃是你有没有遵行他的旨意。也不是说你祷告有多少，乃是你有没有真的遵行他的旨意。所以但愿我们都能真的遵行他的旨意，也认识他，也被他所认识。那第四个考验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在那房子总不倒塌，而不要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在这里有中东的背景啊，就是中东那个地方啊，它常常有那种河流的冲击，因此河流冲击的泥沙会非常坚硬。有时候盖房子盖在这种表面坚硬的这种土上，最后呢雨淋水冲风吹，结果就倒塌了。所以你一定要往下挖，有时候需要往下挖3米深才能够把房子的根基立在磐石上。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有的就说啊，说这个磐石是基督，有的就说听了就去行，就是那磐石。这是不同的解释，但是我看中马田牧师在解释登山宝训的时候解释的最清楚啊，我觉得我也非常认可。中马田牧师就提醒我们说，在这里并不是说你的顺服是你基督徒生活的根基啊，在这里这个磐石也并不是只是说它就是让你自己建立在这样的基督的根基上。在这里主耶稣在提醒我们的仍然还是像前三个方面一样，就是说你呀，每一个人到底是听了文士法利赛人那样一种虚假的教导，还是有那种虚假的外表的义，然后因此就选择过那样一种假冒为善的宗教生活呢？还是甚至就像外邦人所求的那种生活呢？还是你的整个生活的根基是在因信称义的根基上，是在重生得救的根基上，是在真正的内在的义和真正的与神的内在连接的根基上？当然是借着基督我们才能连接。所以呢，在这里主耶稣仍然在拷问我们，不是说在让你对比听了就行和听了不行，而是在告诉我们说，从本质上来说你是属于哪个阵营，你是真正的是不是有那样的基督的生命。我觉得这是蛮深刻的哈，很多人他就老觉得说我是基督徒了，所以我呢这个有时候软弱不去礼拜，因此呢我只是听了行不出来而已。但是主耶稣并不这么认为，主耶稣就在说你要考察你的根基哦，你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哦，你是不是真的有基督那样的生命哦，你是不是真的信他，你是不是真的进了窄门走了窄路哦，你是不是真的好树结了好果子，你是不是真的在遵行天父旨意哦。所以它不是知和行的矛盾，而是假信徒跟真信徒的对立。中马田牧师这一个讲解给我很深的提醒和震撼啊，也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在基督面前来重新反省。所以当主耶稣讲完了，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有权柄。所以在基督的讲解中，我们看见了律法真实的含义，也借着登山宝训我们明白我们做不到，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绝对做不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只是把它当成道德。那因此我们怎么样，我们必须得回到基督面前，有他给我们的生命和圣灵的帮助。因此主耶稣愿意我们来祈求就给我们，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我们开门，从而让我们在与他的活的关系中能够真实的展现一个基督群体的风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圣天父，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来读完了登山宝训，但愿我们都能进窄门，成为好树结好果子，也能顺服你的旨意，也能够来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真实的根基上，成为真信徒而不是假信徒。主啊，就求你来面对这一位有权柄的主耶稣基督，也借着主耶稣基督与你有活的关系，愿你引导引领。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